农历八月十五是韩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到了中秋节，人们用新打下的大米和水果供奉祖先，感谢祖先保佑一年五谷丰登。这一天也是家人和亲友团聚的特别的日子。过中秋节的习俗大约是从2000年前开始的，这要追溯到位于韩半岛东南方的新罗王朝时代。当时因为是农耕社会，所以将一年当中收成最丰盛的季节定为欢乐和庆典的节日。中秋节的夜晚，月亮又大又圆，看着月亮许愿也是长久以来流传下来的风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李范熙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2000年前开始欢度中秋佳节的新罗首都庆州。从首尔到庆州约330公里，坐车约需要4个小时。乘坐高速列车 KTX 从首尔火车站到新庆州火车站仅2个小时即可抵达。李范熙导播想体验一下所谓的新罗的月夜，于是参加了庆州文化院主办的名为千年夜行的夜间探访活动。在太阳西下之际，李范熙抵达了庆州占星台附近的集合场所，他看到老远的树林当中有块辽阔的草地，草地上有几十个蓝色的棚子，这里就是参加千年夜行活动的集合地点。农乐队正在表演四五游戏，气氛非常热闹。日落西山，天空被染得通红，美极了。
지금이제여섯시가조금넘었는데저산너머로해가지려고하나봐요좀하늘이
现在才下午6点多，夕阳好像要在山那边落下，天空五彩缤纷，发出灿烂的光辉。有人在那边放风筝，把40-50个菱形风筝连了起来，形成龙的形状，在天空飞翔，非常壮观。
하늘저쪽까지이렇게쭉쭉뻗어있는이연이정말장관인데요
今天申请参加千年夜行的人共有600多人，李范熙导播属于第8小组。第八小组约有20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盏名为九令炬灯的灯笼，为参加活动做着准备。九令炬是新罗时代贵族做游戏时使用的道具，是一个有14个面的骰子，在游戏的时候掷骰子，输的人喝酒，所以称为九令炬。九令炬灯就是根据九令炬骰子的模样制成的灯具，灯的每个面都是用粉红色、浅绿色和淡蓝色的韩纸糊的。
한지가색깔이너무예뻐서이거너무예쁘겠네요
네, 네, 네
아이렇게불을켜는거예요안에등이들어있어요아예저도한번들어볼수있을까요예아이렇게들고가는거구나
晚上8点，夜晚的黑幕已完全降临。这时候，大家点亮了九令灯具，开始进行探访活动，走在过去新罗国王曾在月光下走过的路上。李范熙活动小组由庆州文化院文化解说室李振东做导游。千年夜行的第一个旅游行程是参观占星台。占星台拥有1500多年的历史，已被列为国宝第31号。占星台周边设置了10多个照明灯，灯光色彩随时变化，增添了占星台的魅力。
我们手提九令炬灯在占星台周围转了一圈，因为是晚上，照射在占星台的灯光时时刻刻变换色彩，有蓝色和朱黄色等各种颜色，灯光很美。
占星台是新罗第27代君主善德女王时期建造的天文台，高 9.5 米，是用四方形的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占星台的腰部角细，轮廓突出，是个极美的建筑。占星台上方是四方形的窗，朝向天空。塔的高度和石块的数目都有其特别的意义。
제가 네. 듣기로는 저 첨성대에 네. 돌이 개수가 365개라고 들었는데 혹시 맞나요?
362개입니다.
362개요.
建造 占星台 使用的 362个 石块 代表 1年 365天。 南面 窗下 12个 石阶 是 12个 月。 加上 上面 12个 石阶 共 是 24个 石阶 代表 24个 节气。参观了美轮美奂的占星台之后，下一个行程是前往吉林。吉林是庆州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神圣的树林。吉林是庆州金氏的始祖金烟志诞生的地方，众多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吉林的面积约7000多平米，见识一些树林超过千年的古树，可能因为当时是晚上吧，更令人觉得神秘。
这棵树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这上面写着呢，这是树林1300年的槐树，1300年的树算是相当久了。我们仍然能看到新罗王朝时代的大树。现在我们走入吉林，走入1000年前的树林。
月光下的吉林非常的静谧，只能听到秋虫的叫声和人的脚步声，这更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좀신비로운그런느낌이확오던데요
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这些树都是古树，在晚上就显得更神秘了。平时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到了晚上却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新罗的月夜吧。
就好像走入神秘的林中，也好像走入奇幻小说中的一夜，或是科幻电影中的一个场景。这就好像是奇幻电影中的一棵老树，好像能走动，又好像是在和我说话。
在林中步行了约20分钟，来到了月下的月镜桥。月镜桥是在景德王19年，也就是在公元760年建造的，是进入月城的一座桥。月城是新罗王朝的王宫。
现在月镜桥正在进行重建，到了晚上灯光打在桥上非常美。桥下有5个石柱，溪水在石柱间流过，石柱的上面是在首尔景福宫的王宫才能看到的回廊式桥梁。
서울의경복궁이나이런데서볼수있는회랑형태의다리가쭉이어져있어요
五个石柱支撑着桥梁，在61米长的桥上，几十个宫殿回廊式红色的柱子排成了一排。回廊顶部是绿色丹青韩屋瓦屋顶，气势极其雄伟。月镜桥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辉煌灿烂，圆月高挂夜空，柔柔的月光在流动的溪水上跳动，夜景美得出奇。月镜桥的对面是新罗时代的国立大学国学，国学到了高丽时代被称为乡学，到了朝鲜王朝时代改为乡校，如今改建成为孝村韩屋村。顺着韩屋村石墙路向前走，是朝鲜王朝时代的大善人庆州崔富者的住宅。大门两边挂起了美丽的青纱灯笼，以免夜晚来访客人进入大门时被门槛绊倒。庆州崔富者是朝鲜王朝时代的大善人， 崔富者家门传了12代，在400年期间向所有前来庆州访问的人提供食宿，所以周边100里没有挨饿的人。从大门走入崔富者家，右边的前院有个库房，这里就是崔富者家的著名的粮食仓库。
这前面是仓库，仓库里总是堆满了粮食，凡是前来庆州访问的人全部都到崔富者家来，在这里能吃顿饱饭，他们不收一分钱，在这里住一个月可以吃一个月，住一年可以吃一年，在离开的时候还给路费。
据说崔富者家总是储存10000石的大米，当时1石大米约为160公斤，10000石约为1600吨。如果储存的大米超过了10000石，他就把剩余的大米全部都分给穷人。仓库的旁边是崔家女主人和儿媳妇们居住的内院。可以想象，在中秋节之前，崔家的儿媳妇们为了准备节日的食品而往返于有酱缸的后院和内宅之间，忙个不停的样子。月光下，崔富家的妇女们忙坏了，祭奠祖先，招待客人，还要煎煎饼、拌凉菜、熬汤和做年糕。李范西导播坐在屋边的木地板上，似乎闻到了淡淡的煎煎饼的香味儿。千年夜行的下一个行程是探访新罗王朝的王宫月城，因为地形像一弯新月，所以被称为是月城。可惜的是，目前月城只剩下旧址了。月城旧址是一个约10米高的丘陵，登上丘陵能看到占星台和辽阔的原野。
站在这里能看到整座庆州，月城是一个大吉大利之地，所以王宫建在此处。王宫被称为月城，名字很美，中秋节能看到远月，月城和中秋节很配。
2000年前，在农历8月15的前后，新罗人在中秋月夜举行庆典活动，包括妇女织麻布比赛以及各式各样的民俗游戏，烘托了节日的欢乐气氛。月城旧址的对面是东宫和月池，东宫是新罗国王的别宫，月池则是一个池塘。东宫和月池是庆州夜景中的两大景点，在晚上也有很多人来参观。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现在只剩下30分钟的时间了。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在参观，大概有好几百人。
进入东宫后能看到3座楼阁。东宫是新罗文武王14年，也就是公元674年建造的，目前只剩下宫殿旧址和池塘，这3座楼阁都是重建。月光皎洁，池塘如明镜，倒映出楼阁和周边的松树，夜景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古时候，时常在东宫举行宴会，在月光融融的晚上喝杯美酒，那可真是诗情画意尽在不言中啊。中秋圆月高挂夜空，如果许愿就一定能够实现，大家都说出了什么样的愿望呢？
我觉得今天看着月亮说出自己的心愿就一定能实现。我的心愿是希望全家人都身体健康，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愿实现，希望我们一家人都能得到月亮的灵气。
大家都能够得到月亮的灵气。
从美国来的帕特里克白天也曾经来过这里，他完全陶醉于东宫和月池的夜景。
比起白天来，晚上来更好。灯光照射在石墙和楼阁上，倒映在池塘里，夜景非常美。
韩国人常说，庆州是个没有屋顶的博物馆。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参观月景桥、月城和月池，令人永生难忘。
中秋节要到庆州来，庆州可以说是一个月亮城，和月亮有关的地名非常多，有月城还有月池。我觉得中秋节到庆州旅游是最佳的选择。
晚上八点开始的千年夜行到了十点才结束，李范西导播也看着月亮许了愿，他相信月城的月亮一定会帮他实现他的愿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庆州的月夜，在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庆州的大陵苑。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